今早呢段经文比较长，但是读完都有意思的。咁今早我想同大家咧嚟到睇一睇咧，就是神点样将救恩带到去文化同我哋唔同嘅地方。嗱，将救恩带到去文化唔同嘅地方咧，我哋就叫做宣教直堂，或者叫跨文化嘅宣教。嗱，换句话讲咧，宣教直堂咧就唔系喺教会附近咧开多一间教会咁简单啊，唔系咁样啊。而是呢去到我们一个和我们生活习惯不同、文化不同的地方当中呢，去建立神自己的教会。那这个是大使命其中的一部分来的。大使命其中一部分，你们要去那个去字。那个去字有很多不同的形式，而跨文化宣教呢是其中一个的去。在教会历史上呢，跨文化宣教是几时开始的呢？很早很早。早到哪里啊？是耶路撒冷会议之后就开始，即是 Pastor Ann 上次呢来到是去讲那篇道，上次讲的时候耶路撒冷 那个情况。耶路撒冷是什么呢？耶路撒冷的会议呢是一个属灵的会议来的，即是使徒在圣灵的引导底下呢有一个共识，福音呢不是犹太人独有，是福音呢是为世界上每一个人而设，是给世界上每一个人，所以福音应该是什么？去除犹太人的色彩，只要你是不拜偶像还有是信靠十字架的救恩的时候就够的了，不需要很多的繁文缛节的，将这个得救呢 focus 就是那个重点呢放在这个认罪和和好这个救恩上面。就从那天开始呢，安提柯教会呢就大举开展这个外邦人的宣教工作。这个就是今天我所讲我们会看的，就是第二次保罗的宣教旅程。今天我想大家要留心去听，留心去看，留心去思想，因为跟我们有密切的关系。这一次的第二次的宣教队呢个阵容呢大了一点的，领队呢仍然是保罗，但是呢加入了呢有新加入的有什么呢？就是西拉啦，是一位几成熟的领袖啦，还有初信刚信主的年轻人提摩太，还有一位呢就是专业人士，就是医生路德、不是路加、路加医生。咁啊，我睇第十节好嘛？点解系路加医生咧？咁样吓，咁第十节点讲啊？佢话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嗱，我们系指到作者，包括埋作者啊，路加，因为咧呢个《使徒行传》系路加写，所以呢个宣教队都唔简单啊，系神自己亲自嘅挑选。去完成他一个的使命，就是跨文化的宣教工作。跨文化的宣教工作呢不是人想出来的，而是圣灵自己所开展出来的宣教工作。我们继续，或者我们看第九节，他说在夜间有异象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在异象里面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马其顿是什么来的？马其顿是一个的地方来的。我先看它在哪里了，我看看这个是什么东西。马其顿呢其实是一个省份，一个省份。马其顿阿该亚就是今日的希腊国，一个希腊国。一个希腊国。在当时来讲，在保罗时代是分作两个部分，上面那部分呢就是马其顿，当时来讲就是马其顿。这一个马其顿加上阿该亚，就我们一般称为呢就巴尔干半岛，就是那个地方。它对面是什么呢？对面呢就看到叫亚细亚，就是今天的土耳其，所以这里就是希腊，那里就是土耳其。中间隔住咧有一个海嘅，就叫爱琴海，系嘛？由呢个爱琴海咧，就系将马其顿同埋亚细亚咧系分开咗嘅，而呢一个嘅 馬其頓是屬於什麼呢？就是屬於這個西方世界歐洲那部分，而亞西亞呢就是屬於這個東方世界，就是亞洲那部分。即是說愛琴海呢是將東方世界和西方世界呢來到分隔的那一條的線來的。咁呢個兩個嘅世界，一個東方世界，一個西方世界咧，喺生活習慣上邊咧，喺文化上邊咧，係好唔同嘅。雖然隔咗個海啫嚇，但係好唔同嘅。咁有咩唔同咧？我俾幅圖大家睇睇啊，睇唔睇到啊？藍色嘅咧就係講西方世界嚇，你睇下佢啲人際關係咧係比較簡單啦，同埋細小嘅，係嘛？但係咧啊。東方世界是怎樣人際關係呢？就一大堆的，你們分不清楚誰打誰的，這個就比較繁複一點的。你看中國人，我們那些家族的名字都是很多什麼這裡就叫 Uncle Auntie 就搞定了，但這裡就很多那些什麼弟父啊，即是諸如此類的名字，侄啊、侄孫啊，很多這些名字你要分得很清楚，他們的關係是比較繁複的。咁另外咧喺思想問題嗰度咧又有啲唔同嘅喎嚇，嗱你睇睇咧，如果西方世界咧，你會諗問題咧，佢直接進入個問題裏邊咧嚟到係去諗嘅嚇，啊處理問題係直接去處理嗰個問題嘅。但係東方世界嘅人咧係點樣咧？係繞個問題嚟嘅，佢係唔理嘅，即係我哋簡單講，我將個問題擺個地底地氈底下咁啊，算搞掂咗㗎啦嚇。咁呢個又係嗰個文化啊生活習慣唔同。咁另外咧，仲有啦，點樣去表達反對意見都好唔同嘅喎嚇。譬如法國人喺西方世界嗰啲咧，佢話我唔同意你咁樣啊。佢話美國人咧點講啊？你仲有一個更好嘅方法。但係中國人咧又唔出聲嘅，哦咁啊嚇，咁就係咁啦。咁啊，啲講正唔講咁啊，即係正唔係又唔係表達得好清楚。嗱，仲有好多好多呢啲，只不過咧係少少一個嘅例子。嗱，呢一個嘅文化差異咧，就使到保羅咧集中精神咧。你在這個亞洲或者這個東方世界裏面來做宣教工作，其實原因很簡單，因為保羅是亞洲人嘛，是吧？他呢就甚至乎他是在這個亞細亞裏面做過宣教的工作的嘛，第一次宣教嘛，所以他對亞洲世界或者東方世界呢是比較熟悉的。如果在亞細亞，在這個亞洲世界他裏面來做宣教工作的時候，他不需要很大的適應的。剛才提到他第一次宣教有經驗嘛，還有有把握嘛，所以整個繼續的宣教過程，第二次的宣教過程呢是比較感覺是容易成功一點的，是吧？至於西方世界去不去呢？去，不過不是現在，遲些啦，這樣。這個就是保羅那個第二次的宣教計劃背後那個思維。這樣想法我不知道大家覺得對嗎，還是不對嗎，合不合理嗎，大家覺得怎樣？我又覺得從人的角度來說，這個是合理的，這個是沒有問題的。至少剛才那個亞細亞，剛才我所說的土耳其的地方，其實還有很多人未信耶穌的嘛，還有很多地方福音未到的嘛，還有很多個地方呢還未有教會的嘛。所以保羅呢在第二次旅程最初段的階段的時候呢，就努力的就在這個亞細亞這個地方裡面呢，來到按住他自己的計劃來到做宣教工作。當他按住自己的計劃做宣教工作的時候，聖靈是三番四次用間接的方式呢制止他們去想他們要去的地方。他們去想去哪裡的時候，聖靈呢用他自己的方式間接的就令到他去不到，就轉向這裡轉向那裡。最後這個宣教隊他不知不覺之間呢就來到特羅亞的了。我們看看另一幅地圖，特羅亞在哪裡？中間那個四方框仔就是那裡了。這個地方很明顯呢就是亞細亞是最西邊的地方來的，最西邊它對面呢就是歐洲了，走過一個海呢就是歐洲了，去到這個地方呢就在這個時候呢，宣教隊就覺得沒什麼路可以走啦，於是乎就想翻轉頭去翻亞細亞嘅地方裏邊咧，繼續宣教工作。正係佢想翻轉頭嘅時候，馬其頓異象就出現。保羅喺個異象裏邊見到馬其頓人咧，叫佢哋過嚟，你過嚟啦，你幫一幫我哋啦，你過嚟啦，幫一幫我哋。嗱，我唔知道個聲音係點樣， 是一種哀求、呼求、正懇求，問自己不到，但是保羅是感受得到的。他看到這個異象、這個情感情緒是那麼真誠、那麼清晰的時候，他就毫不考慮，保羅毫無考慮，就放下自己在亞洲的這個宣教大計，越過個愛琴海，去到一個他不認識、很陌生的西方世界裡面，在文化上他不認識，在生活上不習慣，亦都不知道有沒有敵意那個的群體裡面來到建立教會。就是這一去呢，這個第二次的宣教旅程所產生的果效呢，是比預期高出了很多，起碼歐洲的教會、哥林多教會和帖撒羅尼加教會就在第二次的旅程裡面來到產生出來。弟兄姊妹，我想在這個的事情上面，我想大家看出一件事，順服。順服是跨文化宣教的先決條件來的。順服意味著是什麼？立即。立即意味著是什麼？放下自己的人生理想和計劃。好不同。如果我們的順服加上層層的考慮，以致我們不能夠出去的話，其實這個不是一個真正的順服來的。口講而實不而口講而怎樣說實不為之、類似、口講而實不至。如果是這樣的時候，假順服口就說去，但實際沒有行動，實際心裡面不是這樣想的時候，其實宣教是無法展開的。如果大家沒有忘記戴德生，他17歲很年輕就被神呼召去中國裡面做開展這個宣教工作，17歲很年輕。他得到呼召之後，他立即做的事是什麼？在生活上操練自己的信心，操練自己的愛心，而且努力的來到去學中文，努力的來到去學醫，希望在宣教的事情，在中國的土地上面能夠藉著這個中文、藉著這個醫學來到做宣教的工作，來到引人歸主。沒多久，21歲而已，他就踏足這個中國的土地。神就用他這個順服，藉著他這個順服，用他一生將福音根植在中國的土地上面。你和我能夠信主的時候，這個順服所產生的果效是至為重要。戴德生連離開世界回到天父的時候，你知不知道多少歲？79歲。17歲蒙召，侍奉到79歲，21歲的正式踏上工場。他的順服，神就用他一生產生很大很大的果效，果效今天仍然存在。保羅在歐洲的宣教的第一站就是腓立比城，看不看到？腓立比城，看回幅圖，就在上面腓立比，那個大圈的裡面。腓立比城是一個什麼的城市呢？它是一個羅馬城市，有很多個羅馬文化在裡面，一個很有錢的城市，富裕啦，還有多元文化，即是裡面有很多不同的信仰，有羅馬宗教、希臘宗教，更加是怎樣，有很多很多那些民間信仰在裡面。而這個的城市是強調法治的，特別羅馬法律它很強調，而且它用法例來到立例規管或者保護這些傳統宗教和各類的求神問福，因為是自由平等，所以叫立例規管。但問題是怎樣呢？問題是它是不熟悉福音，或者它對福音根本是不知道、無知。所以面對保羅所傳的福音，它是有顧忌的，馬其頓人是有顧忌的，甚至是有誤會的。當福音傳落一個異文化的地方裡面的時候，這種誤會和顧忌很多時候產生衝突的。特別我想大家可能在中國的例子都有，中國清朝裡面有一個叫做禮儀之爭，當時來說教廷就不准信徒來到祭祖和祭祀孔子。康熙皇帝就好嬲啦， 佢咧就覺得呢個係違反呢個嘅道德嘅，於是乎咧就趕走曬嗰啲有教廷嘅宣教士，再唔準咧就羅馬教廷咧派啲宣教士咧嚟到去做宣教嘅工作。嗱，所以喺異民法嘅直堂報道裏邊咧，我哋首先要做嘅唔係夾硬嘅將啲福音嚟到傳開出去，而係點樣啊？要去喺切入文化裏邊，為福音咧揾一個嘅落腳點。嗱，呢個就係第十二節到第十三節，我哋睇睇嚇。佢話從哪裏來到腓立比，就是馬其頓呢一個馬其頓這一方的，就馬其頓這一方的頭一個城，也是羅馬的住房城。我們在這裏住咗幾日啊。當安息日，我們出城門，到了河邊，知道那裏有一個禱告的地方，我們就坐下，對那聚會的婦女講道。嗱，禱告的地方咧係指乜嘢呢？其實係指一個猶太人嘅會堂嚟嘅，不過用禱告地方嚟到即係表達啫嚇。係猶太人嘅會堂，佢位置喺邊啊？出咗城嘅一個嘅河邊裏邊。出咗成一個河邊裏邊啊！嗱，猶太人嘅會堂係乜嘢嘅會堂啊？係乜嘢嚟噶？係一個嘅宗教嘅中心，佢哋喺嗰度敬拜佢哋嘅敬拜耶和華，亦都係個社區中心。佢多時喺度聚集啊，或者係招待一啲遠離嘅猶太人嘅嚇。而係通常嚟講咧，十個家庭咧就有一間嘅啦。嗱，你睇睇佢個位置係點啊？好偏遠。是罗马，是保罗住了几日，几经辛苦才找到出来，是不是？远离市区又很不方便，很不方便。为什么这个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你即会给我们感觉一样东西呢？就是因为十个家庭才有一间嘛，是吧？而去到这么偏远的地方嘛。而保罗几经辛苦才找到他们出来，是不是？即是告诉我们，在罗马或者在腓立比这个罗马城里面，这个罗马世界里面，其实犹太人是不多的，是不是？如果不是呢，就很容易在那个市区的中心里面都找到，是不是？罗马人不多的啊。然后之意就是保罗點都要揾到呢一班人出嚟，幾經辛苦都要揾到呢一個嘅會堂出嚟，幾經辛苦都要揾到咧猶太人出嚟。點都要揾到佢出嚟，個目的係乜嘢？嗰個目的咧就要為福音揾一個嘅落腳點，或者一個嘅接觸點。福音同文化之間要有一個嘅銜接點。而點解要揾呢一個嘅會堂咧？因為裏邊會有一些信猶太教的外邦人在這裡，而信猶太教的外邦人呢，對於接受耶穌基督是救主是尼賽亞呢，是容易很多。為什麼呢？因為猶太教和耶穌基督的福音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其實是源於這個舊約的聖經，所以呢他們的舊約背景有一個相似的背景在舊約，他们相信一个独一的真神，同时相信一个的创造主，相信独一真神创造，相信一个创造主，有一个旧约的背景的时候，他们就容易来到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是吧？那这一种的方法呢是行之有效。那在腓立比这个会堂里面呢，就有一位马其顿的女商人叫吕比亚呢，就是信了耶稣。在保罗的宣讲里面，他就是第一位的本地的信徒，我说是腓立比城本地的信徒，是基督教的信徒。那这位信徒一信了主之后呢，就开放自己的家给保罗来到建立教会。我们看第十五节，有没有十五节？他和他们一家既领了洗，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面来住，于是强留我们。大家看不看到福音是怎样的？由城外跟着怎样入到哪里？城内。 由城外开始，跟而家咧进入咗去城内，由城内进入咗一个个家庭，进入咗社区，进入咗商界。因为呢一个嘅吕底亚系一个商人，透过商业，透过商呢、商业嘅业务咧，进入咗腓立比嘅心脏地带。福音就系咁样进入去，系咪？我睇到保罗过去咧，佢系用会堂。今日咧，我哋布道直堂，我哋用可以好多嘅方法嘅。我哋可以办学啦，我哋可以办孤儿院，啊，我哋可以做好多嘅救济工作。嗱，呢啲都系一个嘅落脚嘅地方，去接触社会上同埋文化上有需要嘅事件。啊，仲有我哋可以开放自己嘅屋企嚟到做查经，或者开放我哋嘅 backyard 咧嚟到做呢一个嘅祈祷嘅加油站等等，然后邀请我哋周围嘅社区嘅弟兄姊妹或者朋友嚟到去参加。嗱，唔好轻看呢一种嘅呢一个嘅祈祷啊，开放屋企嚟到让社区嘅朋友嚟到参与，因为喺今个世代里边咧，人嘅心灵嘅需要系好大好大，人系需要朋友，人系需要同朋友嚟到倾偈，真心嘅交往。喺美国近期有一间教会，佢点样发展出嚟？就是那一班的领袖和传道人，他们有一 个共识，就是每晚开放他自己的 backyard 给周围的社区的朋友进来聊天祈祷。很快很多人聚集成为一个教会，跟着成为一个大教会，然后开始分堂，几年间很多人信主，是近期发生的事来的，在美國本土裏面出現。這間教會可以去，現在可以去 support 其他的教會。由幾度開始？由 backyard 祈禱會開始。當福音進入這個世俗文化的時候，這個世俗文化會作出反擊的，會作出反擊。其中一件事呢，就是混合主義。我們要小心，我哋小心，唔好急功近利。嗱，我哋睇16同17节。佢话后来我们往那祷告嘅地方去，有一个侍女迎面嚟，被魔鬼所附，用法术叫佢嘅主人大得财利。他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嘅仆人，对你们传说得，传说救人嘅道吓。嗱，当时嚟讲有一个灵媒即是通灵的人，这样的灵媒，她是一个女仔来的，她就跟着这个宣教队就一路这样大声在那里讲神啊，讲救恩啊，这样表面看就好像帮助保罗到做宣教工作，叫人信耶稣，但实际不是的，实际是 混乱视听，或者混淆视听，叫人误会耶稣就是当地流行的邪灵比众。这个邪灵比种就附在这个女仔的身上，其实是一个蛇精来的，是一个蛇精来的，他就附在这个女仔身上来到做一些预言 的一个的服务的，就好像我今天看相啊等等，这些类似文迷啊，这些这样的情况。这个灵魂大声 讲神啊，讲救恩啊，他有一个目的的，他是企图就将耶稣和比众结合来，将他结合上来，就将福音变成一个的巫术宗教。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因为他希望扩大自己的灵界地盘嘛，多个神就多样东西可以叫吸引来，他就可以怎样跟他来到求神面卜、问卜嘛，即是说借着耶稣的名字来到帮人求神问卜，以致可以赚多啲钱啊！嗱，这个叫混合主义，将耶稣同当地嘅宗教或者当地嘅民间信仰结合起嚟啊！呢、这、一个嘅侍女，呢、这个佢哋嘅主人，希望咁样可以捉多赚一点嘅钱啊！嗱，今日点样呢？今日咧就有人将耶稣同追求成功咧结合起嚟，将耶稣嘅福音和追求人生的成功结合起来，就成为一个什么呢？我们通常都会听到的，就是叫健康与财富的福音。
將耶穌和成功結合起來呢，就將耶穌變成一個的王大仙，就有求必應。意思就是說，你只要祈求我和奉獻的話呢，神就會應許你什麼，或者應許你怎樣呢，你就有健康，同時呢你在做生意，在人生的事情上面呢，你會有成功，你成功呢你會賺更多的錢，即是你信耶穌的時候呢，你就有健康、有錢、有成功的人生。這一類的福音很吸引，這類的福音很吸引，很多人會因為這樣的緣故來到信耶穌，而教會呢就很快地就建立起來。但你沒有輕看這個這樣的結合，在非洲和在美國呢，有很多人是這樣信耶穌，他不是信十字架的耶穌，他是信這一位給健康、給財富你的耶穌，很多人都是這樣信。但是保罗所传的福音不是这一类的福音来的，保罗所传的福音是十字架的福音来的。什么叫十字架的福音？十字架的福音呢，意思就是你透过认罪悔改而得救嘛，而不是 得到地上那个的健康和财富，只是这一阵嘛，不是这一样嘛，是吧？保罗很清楚知道这个女仔的目的，这个灵魂的目的，于是乎断然拒绝呢和他扯上关系，就将他身上那个的所谓的邪精呢来到赶走，以正视听。当他赶走之后呢，大家就很清楚，福音不是一个巫术，而且是什么？比巫术更有这个的权力。弟兄姊妹，我想提大家，当我们被教会差派呢来到去宣教直堂的时候，我们会面对很大很大的压力。过去我都会即是在香港呢，我都直過幾間堂，有三四間在不同的地方，會面對很大的壓力。通常一般要你什麼呢？三至五年呢你就要財政自立的了，你不需要拿舞會的錢。財政自立要意味著是什麼？你要足夠的人數才行，是不是？所以這個很大很大的壓力。但雖然是這樣，不要急功近利，不要急功近利，將福音來到更改，以致吸引更多的人来到信耶稣。当你将福音更改的时候，你就有回宣教直堂的初心。大家要留心这一样东西。但是当福音同不同这个的世俗来到同流合污的时候呢，福音会必然遭受到社会的打压。当我们遭受到社会的打压的时候，我们就要忍，要忍，以致到福音不会受损。这个呢就是第十九节到二十二节所讲，他说：市里的主人们见得你的指望没有了，便抽住保罗和西拉，拉他们到市上去见首领，又带到官长面前说：这些人原是犹太人，竟骚扰我们的城，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长官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他。嗱，得利啊，头先我有冇 highlight 咗个得利嗰度吓？得利，嗱，得利系点嚟噶？系藉住呢一个嘅占卜花赚翻嚟嘅钱啊，吓系咁样系嘛？嗱，当时嚟讲咧，呢一个占卜呢个事业啊，系一个大嘅产业嚟嘅，系。在腓立比一個嘅呢個腓立比城嘅大嘅產業，佢帶嚟咧就係不少嘅消費，帶嚟一個好嘅旅遊業嘅，係嘛？就好似咧泰國嗰個四面佛，好多人咧以為佢靈啊，就好多人咧就去嗰邊嚟到求福啊。結果大旺咗係乜嘢咧？啊，就係泰國嘅旅遊業啊，大旺咗泰國嘅經濟啊。記得咧，如果大家喺香港參加旅行團去泰國咧，就必然會去經一經呢一個嘅啊四面佛。你看不看到，当耶稣的福音除去了社会上的迷信的时候，很多人的收入就减少，社会的经济就会跌下来，会下滑。于是这个马其顿人呢，或者腓立比里面的人，他为了要挽回这个经济呢，想尽办法将保罗来到赶走。他有两种方法，第一种呢就用从司法制度来到入手。他就指控保罗，是吧？你是犹太人，你居然越过民族的界线 向罗马人来到去传异教。当你向罗马社会传异教的时候，你就是搞乱社会的秩序，是违法的。指控他，用司法制度来到去控告他。第二呢，就用刑，看不看，想用拳头啊，一起用拳头来打保罗和西拉啊，来到阻吓他，赶他走，是吧？但是最后官员阻止，就用这个的官方的私刑来到代替，希望可以止暴制乱啊。佢应该是这样。嗱，你留意保罗是有罗马公民的身份，他拒绝用这个身份呢，来到是，或者他没有用这个身份呢，来到拒绝受刑。嗱，罗马法例呢，一个好影响到今日好重要的一个法例嘅，就是呢，你不可以对罗马公民呢未审先判啊。未审先判是有违人权，有违人权的时候 是一个很大件事来的，在当时罗马的制度来讲，未审先判是不得的，是吧？但是保罗在这个这么危险的情况底下，他仍然没有表露自己的身份，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不希望福音受损，他情愿为福音来到受苦，他不愿意运用公民的权利呢来到避难，他不想将自己呢躲在那个的罗马那个公民的身份底下遮盖自己，他希望用福音去遮盖自己，他不希望用罗马人的权利来到掩盖了对福音大能拯救大能那个的信靠。所以保罗他不说，他不要被人厌恶，你不是靠福音的，你是靠你这个社会上给你的罗马的公民的权利。我们看回中国，看回戴德生，在当时来讲，内地会呢是面对一个很大的冲击，就是义和团事件或者义和团教案。在这个义和团起义的过程里面，内地会里面有58个人殉道，有21个儿童呢遭到杀害，清政府之后想赔偿返呢一啲嘅人命嘅伤亡呢俾内地会，但戴德生呢就谢绝咗清政府嗰个嘅赔偿，佢话佢唔需要啦，多谢佢。戴德生係想乜嘢呢？佢想彰显耶稣基督嗰个嘅柔和同谦卑。好多人睇得到，佢冇用权利攞返啲钱，他用什么？用耶稣的生命柔和谦卑摆在一些伤害他的人，伤害他 的社会的面前，希望福音来到传开。要福音要在被打压被诋毁的底下要有人接受的话，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也都很困难的事，但是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在福音被诋毁被打压的底下，我们是需要什么？倚靠圣灵。倚靠圣灵的意味着是什么呢？等候时机。这个就是第25到26节所说，若在半夜保罗和西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亦都侧耳而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嗱，呢一个神迹嚟噶，弟兄姊妹，好明显。呢、这个神迹呢，就是保罗同西拉在腓立比宣教的一个转捩点啊，一个转捩点，一个转机嚟噶啊。嗱，当时保罗同西拉咧，身喺边度啊？身陷喺呢个监牢里边，佢嘅脚被绑住噶、哦，佢俾人嘅印象系点？福音系。或者耶稣是不外如是的，而已，福音和耶稣都是软弱无能的，是吧？而保罗和西拉在这个监里面来到唱歌赞美神，只不过是用宗教来到麻醉自己的痛苦，是吧？很多人可能是这样想的，但是一息间的地震将锁链来到震开，将那些监狱里面的门全部打开。但等一下你再留意最重要是什么呢？就是没有一个犯人走，没有一个犯人走啊！ 整个监狱里面没有一个犯人离开，这个是神迹来的，弟兄姊妹，这个是神迹来的。这一连串的神迹呢，其实包含着救恩。锁链松开了是救谁的？保罗和西拉。这逃犯没走到是救谁的？是救禁卒。因为如果你 逃犯不是那些监犯走了的时候，禁卒就失职，失职就要追究责任，追究责任有机会就是问斩。这个禁卒看见原来是保罗带动带着这一班 的囚犯是刻意留下，牺牲了他自己的自由，是保护自己的生命。看不看到啊？他可以走，他们不走，他牺牲自己的自由，仍然在一个监里面，目的是什么？保护自己的生命。他就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他们深受感动。这个禁卒深受感动，他想起昔日保罗所传的福音，昔日他所讲的耶稣基督的牺牲，原来是怎样？所言不虚，原来是真的。于是乎就希望可以相信到保罗所传的耶稣，进一步问，如果要信的，我可以怎样信呢？就是29和32节，禁卒叫人拿灯来，就跳进战战兢兢的，跳进去战战兢兢的，俯伏在保罗西拉前面，又令他们出来，说：两位先生，我们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保罗有没有做过事？保罗没有做过什么事，只不过是配合着圣灵将福音宣讲而已，是吗？将一个不可以信耶稣的人带到他信耶稣。所以宣教直堂的成功之道，不单纯是一个完美的计划，或者不单纯是依靠过去的宣教经验，是要随时随地敏感圣灵的工作。最重要就是配合圣灵，等候圣灵那个 的大能的作为，一击即中。如果大家还记得有一本书叫《和平之子》，是讲到一个宣教士在新几内亚里面做宣教工作。新几内亚里面有很多个族，他们都是猎头族来的。他们呢就以背叛，以友谊背叛为荣，即是先跟你做朋友，其实就想吃了你。所以呢他很欣赏犹大的，犹大是一个英雄来的，耶稣是一个弱者来的。咁直到即係多年喺度宣教咧，都冇咩進展啊！因為嗰個嘅同福音係相反嘅好多嘢都嚇。咁、直到有一日咧，有兩族咧為咗真誠表達停戰咧啊，同埋咧就恐防大家用一種友誼背叛呢一種嘅狡猾技巧咧嚟到騙取對方。於是乎為咗表達真誠嘅話咧，就大家互換自己嘅 BB 啊，就作為人質嘅。如果某一方咧違背呢一個嘅承諾開戰嘅話咧，就將對方嘅手上嘅喺自己手上對方嘅 BB 咧，就將佢殺死啊！咁樣咁宣教士咧就把握住呢個機會咧，係宣講耶穌就係嗰位嘅和平之子。結果佢哋完全明白乜嘢叫福音，最後點樣好快好快全族就歸主，配合住聖靈嘅工作，忍耐抵候等候聖靈係會出現。圣灵的救赎的大能会出现，然后在那刻宣讲福音，福音就一击即中。所以我们看回最后是什么呢？跨文化是圣灵的工作，是吧？我们先要切入文化，我们要找到什么落脚的点，福音落脚的点，我们要忍受苦难，因为文化一定是会进逼我们的，我们要忍受苦难，免得福音受损。如果要在这个的敌对的文化底下来到去让人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就要依靠圣灵。依靠圣灵意味着是什么？等候时机，要等，不要急功近利，是吧？最重要最重要就是当初那个马其顿异象不变，那里就成为力量，那里就成为我们那种依靠神的资源。我们低头祈祷。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实在是好好。 你吩咐我们去宣教职堂，你吩咐我们去跨文化做宣教的工作，不是你讲就算，你会陪着我们，你会教我们，以致我们完成你的托付。神，我们教会一路的，你要开展宣教工作，开展职堂，前面你要怎样走的路，求神你将马其定意象给过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灵里面，好叫我们懂得的摆上，在摆上的过程挑战上帝，让我们藉着求先你所吩咐的来到依靠你，以致我们整体的教会完成你给我们的托付。祈祷奉耶稣的名字，阿们。
好，我们